胡锡进终于讲真说话，学者揭中共解封三大顾虑。白宫官员指，中共试图在短期内稳定同美国的关系。前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则被罢免一职，分析指背后势力或者成清洗目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8号通报，最新单日的新增感染人数有21000人。当晚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在微博发文，公开指责数字造假。胡锡进指出，据他估计，单是北京市的单日新增数字就已经超过官方公布的全国20000多宗。他说，我觉得一定是中间边度出了问题，各地是按照一种已经脱离了真实情况的计算方式上报当地的感染数字。胡锡进干脆就批评官方造假，他说，我不相信这个数字是真实的，而且大概也都不会有边个相信它的真实性。明明不真实，有关方面和传播渠道也都不去纠正它，或者特别讲明，那非常不应该。胡锡进说，应该给感染数字回归真实面貌，不是就不要再报了。胡锡进出身党传媒，一直帮官方立喊助威，所以被民间叫做雕盘侠，譬喻为专拍马屁的人。今次居然直接说官方造假，被讲笑是罕见讲了真说话，是作反。微博评论区亦都有人问他，老胡你变了，你为什么不相信国家？中共近期放宽清零管制，各界都预计中国将会有一轮疫情大爆发，特别是最近接近新年，几千万人准备回乡下，巨量的人口流动导致的大感染可能拖垮中国医疗系统。可能亦都是中共卫健委瞒报的部分原因，避免影响解封。因为目前对中共当局来讲，再封锁下去就会陷入死局。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8号在面书发文分析说，白纸革命对中共造成巨大压力。作为应付手段之一，中共当局被迫要局部放宽清零。吴家龙指出，因为白纸运动已经由社会抗争升级为政治抗争，由反对严格封控发展为争取个人自由，进一步升级为要求政治自由，要求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面对这种局面，中共有必要立刻将政治抗争退回去社会抗争，所以展现出一手硬一手软的对策。吴家龙继续分析说，一手软就是终于开始局部解封，具体做法先由抗争激烈的一些大城市着手，例如上海、乌鲁木齐、广州和郑州等。一手硬就是除了动用传统的公安武警来做街头清场之外，另外还动用高科技工具追踪参与抗议的人，还有清查个人手机，避免用境外的社交平台翻墙出去联系，共同行动。另外，吴家龙仲提到，中共虽然在压力之下考虑解封，但是最多只是分阶段解封，因为解封之后有三大顾虑。第一个顾虑是解封之后会有好多人涌去医院，因为原本好多病人被限制就医，而家一旦解封，医院就可能涌入大量病人求医。第二个顾虑是解封之后会有好多人涌去银行提现金，怕在银行的存款被冻结。第三个顾虑是会有好多人想在解封之后离开中国，于是会办理结汇，对外汇储备构成压力。12月8号，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表示，鉴于中共目前面临国内经济挑战和战狼外交带来的适得其反效果，北京短期内希望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综合传媒报道， 坎贝尔在华盛顿举行的阿斯帕安全论坛话，对中共清零政策的不满在十一月演变成广泛抗议活动，咁系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嚟最大规模的公众不满情绪。呢啲清零规则导致经济放缓，但系最近放宽防疫限制，亦都引发公众对病毒可能好快就会肆虐的新担心。坎贝尔表示，呢啲因素再加上中共同日本以及印度的领土争端，佢指出中共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同时挑战了很多国家，所以他认为北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和美国建立公开的敌对关系，他们想要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而我们也是寻求这一点。坎贝尔说，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内，世界将会见到美中之间恢复一些更实际更可预测的大国外交元素，相信这些事态发展会令整个地区感到安心。不过他就没有详细讲明具体是哪些发展，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023年年初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外交访问。坎贝尔表示，华盛顿和北京希望稳定关系，尤其是两国军队在亚洲近距离运作的情况下。另外他说，中共近年来采取的更具侵略性的行动，鼓励了那些模棱两可的国家和美国进行更深入接触，而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投射软实力，包括文化影响力的能力一直受挫。6号，美国宣布计划加强在关键地区的盟友澳洲的轮流替换军事部署，以应付美澳两国对中共威胁的共同担心。坎贝尔仲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亦都导致印太地区更多关于维护台湾和平和稳定的幕后讨论。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传出死讯的同一日，受江家提拔的前中共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再被罢免一个职务。有分析指，高福背后的势力或者成为清洗目标。中共国务院11月30号宣布罢免三名官员职务，其中包括高福的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据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中共国务院主管的事业单位，通常每五年一次换届。高福所在的这一届成员任期由2018年开始，到现在未满五年，但是官方就没有讲明他被罢免的原因。高福是病原微生物和免疫学专家，具有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曾经在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回到牛津大学任教。他有很多院士衔头，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高福被中国科学院聘请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咁亦都系佢由海外翻到中国之后嘅第一份职务。当时嘅中科院副院长正系江泽民嘅大仔江绵恒。江绵恒喺1993年进入中科院，由1999年至到2011年担任中科院副院长，长达12年时间。喺呢一段期间，江泽民权倾朝野，党羽密布。在江绵恒同江派要员的提拔下，高福在中共的生物研究以及卫生系统内部扶摇直上。到2017年，高福已经担任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今年7月26号，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会议，宣布高福由于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共疾控中心主任职务。12月7号，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向大纪元分析话，11月30号是中共宣布江泽民死亡的日子，就在同一日，江家一手提拔的高福再被罢免一职，其中关系耐人寻味。旅美中国问题专家、时政评论员李燕铭亦都分析话，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国家疾控中心目前都已经由习近平阵营的人马接管。高福被罢免，当时已经暗藏清洗信号。现在在江泽民死亡以及中共的防疫政策转向之际，高福再被异常罢免，意味他背后的势力亦都可能成为清洗的目标。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公明两党9号就日本未来十年外交防卫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战略三文件进行最后协商，主要方案亦都陆续曝光。新安全战略计划对中共霸权主义的动向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挑战两个字的措辞强硬度和警戒级别，比起2013年制定的前战略当中对中共的描述为国际社会的担忧明显升级。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国家安全战略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原名防卫计划大纲的国家防卫战略同埋原名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防卫力整备计划。新安全战略文件最大的焦点之一就是对中共局势的认识。自民党内部主张将中共定位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胁，但是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认为使用威胁的字眼过于刺眼，恐怕会引发误会，造成双方对立。就事件，日本政府最终在附交协商的方案当中避免了使用威胁字眼，改为用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报道指出，美国在今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共定位为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日本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方案措辞更为强硬，亦都同美国的立场一致。据报道，国家安全战略三文件预定在下星期定案。当大家还在关注江西胡鑫宇的失踪真相时候，多个社交平台又开始转发宁夏14岁学生吴桂涛的失踪事件。12月9号，本台记者采访了吴桂涛的爸爸。他爸爸说他是6点半左右放学回家，然后去买功课簿。第一次买了功课簿就回家，回来做了个几钟头功课，8点几又出去，说帮弟弟买功课簿，然后就失踪了。现在都20多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据吴桂涛的爸爸说，吴桂涛失踪之前他们屋企气氛都很好。吴桂涛和父母和他妈生弟弟没有发生矛盾。失踪当晚，吴桂涛出门的时候没有带手机和身份证，只是带了一些现金。众所周知，大陆的监控录影到处都是，找一个人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吴桂涛爸爸说，我们这边的治安监控录影和交通管理监控录影都找不到，都说坏了，就好像瘫痪了。什么天网啊，什么录影镜头啊，好多好多，一出事你看，没有说哪个监控录影是好的。日前吴桂涛失踪当日着的校服在他的住所附近一条水渠底下被发现，经过 DNA 鉴定之后被认定是吴桂涛的衣物，有人怀疑他不小心跌落水被冲走。但是这件校服被发现那阵是完好无缺的，而且拉链是整齐拉好的，上面亦都没什么泥沙之类的污糟东西，完全没有跌落水的迹象。吴桂涛爸爸说，现在就希望公安能够将那个监控录影想办法找出来，看看弟弟有没有同其他人接触过。桥上面那么多行车记录仪他都不找，我们只是想尽快找到弟弟，希望你们多些转发引起其他人注意。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北京疫情大爆发，有网络影片显示北京医院已经是人满为患，有网民感叹极端封控极端开放。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